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新闻。三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拜登政府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且加强对其他公司的审查。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美国公司向中国敏感行业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计划的一部分。两名消息人士说，禁令预计将会适用于与芯片生产相关的一些投资。消息人士仲话，即将出台的规定可能会仿效美国十月份对向中国出口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工具和超级电脑等技术施加的全面新限制。这个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由白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华盛顿的中国鹰派人士指责美国投资者向中国科技公司转让了资本和宝贵的技术，这个可能有助于提高北京的军事能力。白宫拒绝对此置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任何限制或者打压都不能够阻止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美国政客对中美正常经贸合作无端设限，只会错失发展的机遇。在中国的一个侦察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发现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这个促使中国观察人士预计华盛顿将会在短期内对北京采取更多惩罚措施，这个可能是包括期待已久的对外投资限制。除了对一些投资的禁令之外，大量交易将被视为通知即走，要求投资者只需要将这个计划告知政府，而不存在不批准的风险。有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将在这个计划生效之前，让行业有机会对建议的规则进行权衡。随着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的担忧日益加深，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正在酝酿推出针对北京的新措施，阻止中国从美国获取可以用于战争的先进技术。据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这次似乎准备将限制范围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这个就是美元系统。中国要在国内进行这类技术的开发，就需要通过美元体系作为他们相关开发活动进行融资。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一直是准备限制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特别在先进电脑领域的投资。纽约时报说，具体措施大体已经确定，估计最近两个月内就会公布。美国财政部都正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纽约时报引用了解内部讨论情况的人士说，财政部要争取其他有关国家，比如欧盟成员国，不要在美国切断中国的美元融资渠道之后，又闯出向中国提供这类的金融服务。针对美国一些州准备立法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在当地购买房产、土地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作出回应，说这种做法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说，美中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并且说美国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阻止中国实体在美国购买房产和农用土地的做法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他说这种言行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的规则，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由于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德州、佛罗里达州、亚肯色州等多个州都在考虑通过立法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在当地购买房产和土地。美国国会越来越多的议员亦都是采取行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禁止中国实体大规模购买美国土地。上个星期，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被击落的事件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唤醒了美国民众的危机意识，开始关注对来自中国的真实的安全威胁。亲眼目睹中国气球在自己的头顶缓慢飘过的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的农民更加是深感不安。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泰斯特近日表示，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的范围之内。他说，美国不能够让中国人拥有我们的农田，这个威胁到我们的食品安全，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德国国内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在星期六发行的一份报纸采访当中说，他担心中国正在扩大对柏林的间谍活动，并且补充说，北京越来越关注政治间谍活动。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哈尔登旺在接受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正在发展范围广泛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的活动。 佢话我哋必须要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几年呢啲活动嘅增加。佢警告话，对中国嘅经济依赖可能会被用嚟施加政治影响。哈尔登王话，中国正在推行一项长期嘅战略，以实现佢哋嘅目标。政治领导层已经喺度利用佢哋嘅经济力量嚟到实现政治目标，呢个亦都系与德国同埋欧洲经济体密切关系嘅结果。乌克兰战争暴露咗柏林多年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嘅脆弱性之后，德国政府一直喺度重新评估佢哋与专制国家嘅经济关系。喺路透社睇到嘅一份嘅战略文件当中，德国经济部建议对与中国打交道嘅公司实施更加严格嘅要求，例如定期进行压力测试。摩尔多瓦总理纳塔利亚加夫里塔星期五宣布，佢同佢嘅政府将喺执政18个月之后辞职。俄罗斯入侵摩尔多瓦邻国乌克兰嘅战争，扼杀咗佢发起目的在于加入欧盟嘅改革努力。星期五喺首都基希纳乌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加夫里塔呢位由马亚桑杜总统喺2021年8月任命嘅总理系感叹。他当时以反腐败、支持发展和亲欧盟的议程接管了政府，但没人预料到该国会面临这么多的危机。自从近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摩尔多瓦这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前苏联共和国见证了乌克兰难民涌入他们的边境。俄罗斯切断能源供应，将通胀率推高至是近 30%。乌克兰战争亦都确实蔓延，是越过了边境，导致摩尔多瓦因为乌克兰电网遭到袭击而停电。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五在前副总统麦克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此前他的律师上个月在那里发现了敏感的政府文件。彭斯的顾问德文奥马利表示，司法部完成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彻底和不受限制的搜查，并且带走了一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和另外6页没有这类标记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副总统的律师的初步审查当中没有被发现。彭斯现在是第三位被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住所以寻找机密记录的现任或者前任的美国高级官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侵犯几十个国家的主权领空，并且用监视气球扫荡全球的决定，引发了华盛顿的愤怒和厌恶，使他们对北京行为产生了更大的担忧，而中国这种行为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发生不良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警告，在美国击落最近穿越美国领土的间谍气球之后，中国军方拒绝谈判，这个在某些方面比监视本身更加令人感到担忧。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在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他又说，我们继续向中国伸出手打招呼，好不幸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解放军并没有响应这个呼吁。几个月以来，从国防部长到各级国防官员，五角大楼的担忧一直增长。美国官员越来越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同中国同行屡次不愿意确保在发生危机时能够使用沟通渠道。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说，在一个月前中国同美国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不安全的空中遭遇之后，中国拒绝同美国就消除冲突进行谈判。在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南亚防务官员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会谈，同样未能够说服中国军方建立紧急情况之下的沟通渠道。拉特纳对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解放军继续将两军关系视为他们任意打开和关闭的阀门，用以表达对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的不满。他又说，美国需要传达的优先事项就是我们两国的军队需要就战略问题进行认真对话，但现在这个仍然是一个问题。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的伙伴和盟国亦对北京拒绝在潜在危机期间找到沟通方式感到越来越沮丧。他们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亦表达了担忧。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准将在被问到沟通问题时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点是负责任的国家必须要负责任地行事。莱德准将又说，我们一直将继续对沟通持开放的态度，以防止误判。 佢并且补充话，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俄方沟通嘅渠道畅通。现任同前任美国官员指出，中国拒绝沟通嘅做法同其他啲大国嘅行为系背道而驰。其他负责任嘅大国嘅做法系，虽然存在冲突同紧张局势，但亦同意建立消除冲突嘅管道，至少可以用嚟互通消息。美国前叙利亚问题特使雷伯恩对美国之音话，在上届政府和本届政府当中，国务卿可以随时拎起电话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交谈。过去军方高级军事代表以及穿着制服的军事代表总是能够互相沟通的。雷伯恩现在是担任华盛顿的新美国智囊机构的研究员。他说，这个在出现紧张局势或者明显可能越过红线，并且可能会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紧张局势或者是澄清意图的时候是非常有用。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国和俄罗斯至少使用了两条不同的去冲突交流管道。第一个创建于2015年的10月，最初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飞行发生冲突或者碰撞。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美国国防官员说，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去冲突管道在去年6月仍然运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俄罗斯在2022年3月建立了第二条去冲突消除管道。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还几乎未有使用过。虽然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去冲突管道，但是雷伯恩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美国船只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系列冲突和挑衅之后，即使是德黑兰亦同意采用船堆船呼喊的方式。他说，你会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至少会好像伊朗政权一样负责任地行事。雷伯恩说，北京和解放军拒绝了这种可以追溯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提议，所以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鲁莽的，这个可能表明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是中国人不希望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去试图防止战术局势升级，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其他前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军方拒绝同五角大楼建立去冲突管道，更多地是因为解放军的运作方式，而并没有任何恶意意图。美国国防部办公室的前中国区主任邵斯说，他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政府内部并没有一个好的机制，令到政府的不同部门可以互相交流信息。邵斯现在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说，中国需要一些时间去交流情况，搞清楚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并且在他们愿意接听电话并且安排谈话时间之前，要调整统一他们的信息。但随着事件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中国军方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要调整他们的沟通方式，否则将会面临意外升级的后果。邵斯提到被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的后果时说，希望目前的情况可以被中国领导层敲响个警钟。如果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危机当中，那个可能会是非常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中关系不断呈螺旋式下降，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长期走向和两国关系作出非常悲观的预测。美中两国因为贸易纠纷和台海局势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最近中国监测气球飞越美国遭到击落，无疑是对两国关系有一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说，被美军击落在大西洋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此外，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对参与发射气球的中国实体采取惩罚性行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都一致投票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在美国领土上空施放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星期三的一场研讨会上，几位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指出，目前在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奇在研讨会上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毫无互信可言。看你能不能够讲出任何一位支持以任何形式与中国重新接触的现任美国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名字呢？著有《关系失衡：美中相互依存》一书的罗奇说，美中现在堪称是处于一场新冷战的初期的阶段，稍一闪失就能够使到冷战升温，这个可能是台湾、南中国海或者谁知道很多事情当中的任何一个。他说甚至可能是气球爆碎。 目前在本届国会参众两院当中已经发起的有关中国的议案多达40多项，上个月众议院仲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决议案，通过一项决议案正式成立一个名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罗奇说他称之为是打击中国特别委员会，因为他确信这个就是他最初的目的。台湾问题被认为是美中两国最敏感的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在讨论会上说，虽然台湾并没有在中国威胁面前感到恐慌，但是在美国，美国政客正是相互竞争，以表明他们有几咁热爱台湾，有几咁愿意让美国来到保卫台湾。一位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说，现在习近平要说服台湾人民相信有一条和平统一的道路极其困难，尤其是在香港被北京接管之后。他说看看本星期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审判，他们不过只是想举行初选。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最近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初选而被控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香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针对民主派的司法检控。不过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穆勒说，美中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的可能。他说自从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峰会以来，中国似乎为稳定关系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其中包括提拔温和派外交官取代被外界认为的强硬派，新任外长亦都对美国有一些日美支持。一位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长远来讲，两国关系仍然有改变的可能。他说他不能够保证这个将以任何方式实现，但是在他看来确实值得追求，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破裂亦都不会比现在更差。穆勒指出，拜登总统在国情之文当中亦都重申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竞争可以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讲法，美国和加拿大亦都可以竞争。拜登总统在发表国情之文后的一次采访当中亦都否认气球事件重创两国关系。他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专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事件是否伤害两国关系，拜登回答说并没有。他反问说，击落了一个在美国上空收集信息的气球，这个想法这个是令到关系变得更差。他并且解释说，他向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但美国并不是寻找冲突，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在中国去年底突然放松疫情封控政策之后，经济似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开年多项的经济数据飘红，其中包括一月份制造业的新订单的指数创18个月以来的新高。受到中国重新开放的鼓舞，外国投资者又已经在大量压住中国经济的复苏。上个月17号，中国国家统计局是公布说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只是 3%， 但时隔不到两日，据投资咨询公司金穗基金的数据，外国投资者一夜之间买入了13亿美元的中国股票，之后年初以来到当日的总额是达到130多亿美元，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总额。虽然是这样，就中国的中长期前景来讲，仍然面临很多悲观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上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后，又大幅下调了对中期经济增长的预期。据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最新的评估，该组织现在预计五年后中国年增长率将是 3.8%， 低过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 4.6%。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长期发展持相当悲观的态度。剑桥大学中国管理学教授孟瑞智表示，中国是这么大和复杂，大家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的是想找到的在某一方面发生的事情来到印证自己的看法，但我们必须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到看待中国。显然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倒退到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强硬政策。这位《毛泽东与市场》一书的作者在讨论会上提醒说，留学在达沃斯说中国是开张营业，但我们或者应该对此保留态度，并且思考实际上是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瑞生说，投资者必须了解习近平的中国政策的轻重缓急，三年的清零政策令到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去年11月的抗议活动威胁到政府的安全，习近平是不会改变政策的。 常驻北京和上海的政治分析师和风险顾问丹麦克林星期四在外交家网站上写文章说，习近平的班子顺利掌握重要职位后，减少了最高层精英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习近平至上的状态都可能助长更大的政策不可预测性。赵瑞生在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现在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中共以往任何一位领导人。毛泽东时有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制约，邓小平有陈云，但现在习近平在没有任何明显对手的情况下管理这个国家，没人敢提反对意见，所以中国将来在这五年、十年甚至习近平的有生之年内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有中国的未来非常不确定。虽然中国目前是面临出生率的锐减、各种深层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等问题，最新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是充满了自信。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星期二发表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而且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剑桥大学的孟瑞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他认为这个是空洞的宣传，过去几年表明习近平和他的政策是怎样将中国经济推向低谷。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的罗奇说，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上策是提高生产率，但是中国倒行逆施，限制打压生产率高的民营公司，对僵化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就厚爱有加。罗奇在摩根士丹利任职长达30年，曾经出任该华尔街大投行的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目睹了中国奇迹式的崛起，亦都曾经为中国喝彩。但现在罗奇认为中国解决不到经济增长将会大幅长期放缓的问题。他说他是作为一个过去25年来毫不掩饰的中国乐观主义者讲这番说话，而他再不会持这种的乐观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屏蔽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四发布的拜登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译，这个自从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国社媒屏蔽。随着两国关系不断下滑，这个曾经罕见的审查行为似乎正是逐渐常规化。在不允许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和官媒过去几日不断批评拜登的言论，指责他渲染兜售中国威胁论。紧张的美中关系在去年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后出现了短暂的缓和迹象，但是在美国上周末击落了来自中国的侦察气球之后，两国关系似乎再度下滑。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时间在星期四下午在微信上发布了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但这篇文章很快遭到屏蔽，显示这个内容无法查看。根据美国驻华使馆在他们网站上发表的同名的文章，这些摘译包括了拜登演说里面和中国有关的部分。文章复述拜登的说话，说独裁政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够增强势力，告诉他知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与习近平对换位置呢？告诉我知有哪一个呢？和拜登讲话被审查相反，中国对这个演讲的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不受阻碍感传播。中国日报在微博上说拜登兜售中国威胁论，拜登六次提到中国，整体上就是在中国威胁论和美国能赢之间左右摇摆。中国央视下属的微博账号小央视频写话，国内问题一团糟，但是拜登的演讲他在中国上着墨颇多，亦都就涉华议题渲染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应对所谓的威胁。中国官媒和媒体人仲着重突出拜登的演讲过程当中被一些共和党人打断的几个时刻。在过去，除非北京需要传递重要的外交信号，中国当局很少审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内容。不过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是变得是更加肆无忌惮。中国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进行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是遭到中国审查。五月，中国封杀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传闻，并且在微博上限制对布林肯演说的传播和相关的讨论。 7月，中國刪除了美國使館微博與微信帳號當中刊登的白宮與美國國務院就香港回歸25週年以及一星期前北約峰會期間發表的聲明和有關的貼文，此舉甚至引起了駐華大使白恩斯的批評。白恩斯當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讓中國人民看到美國領導人講的說話，就好像美國人民可以聽到中國領導人說話一樣。拜登總統今年國情之問的講話的傳聞在中國的網絡上難以尋覓。美國之音在一個未命名的微信公眾號上發現了演講稿的傳聞翻譯，但是文章完全刪除了與中國有關的部分，以規避審查。對於微信屏蔽拜登的講話，一位中文推特用戶諷刺地寫話，這篇文章被微信封殺之後，他長舒一口氣，場內即使是美國總統亦是同常人一個待遇，發言講話必須過審，這下人人平等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星期四在國會山的一場聽證會上說，中國的挑釁行為正在破壞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美國將會持續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並且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五個大樓官員亦都說，雖然中國有侵台意圖，但未來十年大家應該不會見到中國對台灣採取重大的侵略行動。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美國在與中國戰略的競爭下的政策舉行聽證會，謝爾曼在聽證會上的口頭陳述部分表示，美國致力於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作為。他說，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北京與日俱增的脅迫，所以他們將會繼續協助台灣維持必要的防衛能力，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都將會保持溝通渠道的開放，以便他們能夠負責任地管控兩國之間的競爭。謝爾曼說，美國不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衝突，美國亦都認為外交是一個重要力量，來到防範可能導致衝突的誤判。謝爾曼在提交給委員會的書面證詞當中還提到，美國致力於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釁行為正在破壞這種和平穩定，美國將會在符合長期政策的情況下支持台灣。謝爾曼寫說，美國對台灣的做法一直都是與跨越幾十年和歷屆行政當局的做法一致，美國仍然致力於長期以來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指引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他的證詞說，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中國與日俱增的脅迫。他說，作為回應，美國將會持續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並且在台灣關係法的義務下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保持美國自身能力來到阻壓任何可能威脅台灣的武力或者任何形式的脅迫。美國亦都將與他的盟友夥伴合作，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對地區和全球安全繁榮至關重要。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亦都在聽證會上呼應謝爾曼的講法，強調美國將會繼續履行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承諾，包括提供台灣自衛能力來維持美國自身能力，以抵禦任何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為。另外，近來關於中國幾時可能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話題，近來引起很多的關注，這個話題在聽證會上亦都是被提及。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問拉特納，是否有任何可能在未來的十年結束前，中國不會對台灣做什麼，無論是用什麼方式，是否有任何可能他可以預見未來十年結束前，中國不會想要對台灣做什麼。拉特納答覆說，想要做什麼和真的做什麼是非常不同的，他認為他們有這樣的意圖，不過他絕對認為他們能夠在這十年結束前不會見到他們對台灣採取重大的侵略的行動。在聽證會上，參議院外委會共和黨首席成員吉姆里斯亦都關注台灣是否有足夠的武器來到滿足應對中國武力威脅的需求。他說，他們第一個應該展示決心之處，就是更好地支持台灣，沒有比確保台灣有能力買訓練來到阻壓中國侵略更加迫切的事情。如果美國現在不幫助他們準備好，我們所有人都可能要在之後付出更高的代價。他問謝爾曼，拜登行政當局是否對台灣的防衛需求有正面的回應。 谢尔曼答复说，拜登行政当局去年已经通报国会13笔对台军售，其中有10笔是新的军售案。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已经通报国会高达20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美国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尔曼说，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协助台湾加强不对称武器能力，协助台湾训练和整合他们的后备部队，确保他们有机动和灵活的系统。拉特纳亦都回应话，国防部非常专注于理解与台湾沟通，佢哋喺防卫同埋威胁上所需要嘅特定防御性武器。佢哋好似激光咁，系聚焦于此，给予佢应有嘅所有注意力同埋急迫性。李斯参议员仲提到，佢对去年12月生效嘅强化台湾韧性法喺拨款过程当中冇得到足够资金，系感到失望。今年外委会嘅另外一个优先事项就系监督呢个法案嘅落实状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成为沉重的社会难题。中信证券本月发表的研究报告预告，中国当局今年内宣布延后退休方案，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专家说，人口老化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难，认为此举根本无助于化解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法规，现行企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职工55岁，女性工人50岁。中信证券2月初发表研究报告提到，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将于今年内公布，2025年正式实施，到2055年前后实现65岁男女同龄退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言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普遍没有社保，政府支付的退休金主要涵盖城市老人，由全国9亿多劳动力共同承担。由于生育率低下，加上越来越多人会纳入社保体系，预料今后养老问题会非常艰巨。
就说目前农村的是没有社保，他靠子女养。
易富言话，目前农村普遍是没有社保的，老年人要靠仔女养。但是目前的农村人口老去之后，没有足够的细路，所以到时这班农村人口都是要政府来养。今后全国有4亿多的老人会老无所养。中国人口下降问题备受关注，而伴随人口下降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对上一年增加约1000万，处于工作年龄即是16到59岁的人口就接近900万。总人口比例占比下降了 0.5%， 为实现经济复苏带来挑战。去年中共20大，习近平明确提出要逐渐推迟法定的退休年龄。表面上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中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易富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倚重年轻劳动力，延迟退休只会制造过剩的人力。反观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现在还不动手的话，以后你怎么来得及啊？以后你不能突然一下子把。
易富言说，如果现在还不出手的话，那以后就会来不及。你不能够一下子将退休年龄提高的。将退休年龄改为65岁是下一步需要做的，跟着再逐步提高到70岁。早在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报告已经预测，全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秦鹏向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曾经考虑过以国企资金填补养老金的缺口，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落实。
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看来，
秦鹏话一个重要嘅原因系喺中国共产党睇嚟，国有企业系党嘅执政基础，呢啲财产系党产唔系国产，所以佢就采取推迟退休年龄咁嘅方式嚟到解决养老金问题， 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要政府拎钱出嚟将官员嘅养老金填上，由官员嘅收入当中扣除一部分。佢哋係唔会咁做㗎，因为佢哋本身係政策嘅制定者。秦鹏话，中国嘅养老金制度由地方政府各自统筹，在东北三省等地区入不敷支的情况已经是相当严重。
中国的这个养老金是以省为主的在管理的。
秦鹏说，中国的养老金是以省为主管理的，是各自为政的。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问题，导致地方政府整体财政出现危机，也即是发不出养老金。实际上我哋会叫中国嘅养老金系庞氏骗局，相当于后来嘅年轻人会不断咁养住呢啲面临退休嘅人，就好似东北三省呢啲地方，好多年轻人已经离开，亦即系冇人会去交呢笔钱，咁嘅话庞氏骗局就实行唔到落去。呢、这个唔单止系冇钱嘅问题，跟住落嚟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他认为延迟退休对于解决养老金缺口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2022年呢，出生人口是956万，2052年这
秦鹏话，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956万，2052年这批人会成为交社保的主力，2052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的话，将会是1992年出生的人开始领养老金的时候，呢批人是2113万。试想下，956万人养2113万人，所以中国接住落嚟嘅养老问题是一个大麻烦，完全靠延迟退休年龄去解决是行唔通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就好似法国、美国，亦都面临类似中国嘅养老金缺口问题。法国政府一月初公布养老金改革方案，计划到2030年将退休年龄由当前的62岁推迟去到64岁，遭民众强烈反对，超过8万人上街发出反对呼声。在美国的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负责人李强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意味年长的失业者会面对彷徨。
比如有些人他现在还没有65，但是之前呢，就中国这个社保。
李强话，有啲人到依家仲未够65岁噶，但系之前中国嘅社保系承诺佢哋到咗60岁就可以退休，所以呢部分人嘅损失系好大噶。本来计划60岁退休嘅人就必须延长去到65岁。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亦都话，中国出口有下降趋势，随住大量外企撤离中国，预料失业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对于难以再就业的中年失业者来讲，延长退休年龄未必是好消息。对于当局来讲，这个亦都是两难的决定，若果处理不当会导致社会强烈反弹。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海文·克鲁斯说，有很多方言都是善意的方言，宣扬正面的意义能有什么危害呢？他是教会儿童诚实的价值观。克鲁斯说，当方言或者虚幻传说影响到美国政府政策的时候，真正的危害就来了。克鲁斯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者朱利安·泽利泽在他们的新书当中收集了一系列的文章，这部书的题目就是《美国的虚幻传说》，历史学者点评有关我们过去的最大传奇和方言。在这本的选择当中，20位主要是自由派的历史学者围绕一些热点的议题，就他们眼中的保守派对历史的歪曲发表看法。这些热点的议题包括边境安全、选民欺诈、警察暴行和2020年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后民权抗议活动遭到的强烈反弹等。耶鲁大学的格伦达·吉尔摩写话，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形象被净化处理，作为良好抗议活动的领袖变得单一化，抹去了他与弗洛伊德死后走上街头的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抗议者的关联。克鲁斯话，实际上马丁·路德·金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谴责是更为犀利的，但是 马丁路德金被剥夺了所有的争议和纠纷，简化为一个不具冒犯性的形象，好像他只是站起来说好了，种族主义是不好的，大家都同意。他说结果这个使到他和现在的情况是相隔绝，这个良好的民权抗议的例子经常被拿来与很差的民权抗议对比，以羞辱参与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人，说他们跟马丁路德金是不一样，而事实上他们其实跟马丁路德金有很多相似之处。西北大学历史学者杰拉尔多卡达亚社话，那些忧心南部美墨边境治安的美国人是怀着对帝国和国家衰落、经济脆弱和人口变化的挫折焦虑。新学院历史学教授纳塔利亚梅尔曼彼得泽拉探索了女权主义者在历史上如何捍卫传统家庭，以此来对挑战那种女权主义反对家庭价值观的观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教授埃里克·卢奇威研究了罗斯福新政，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为帮助美国从大萧条当中复苏而签署成法的一系列的项目，金融改革和监管规定。在书中，卢奇威是挑战了一些保守派政治人士所说的新政无效的断言。克老师说，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新政是失败的，这样会阻止我们沿着这条路线采取任何经济行动。你经常看到历史比喻被用来是划去某些选项，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感觉会加深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理解。他说，如果我们坚信这种方法失败或者让我们一无所获，我们就不是那么可能再试一次。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未来的方向，就必须要了解我们过去的经历。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7月，北方联邦部队与南方的邦联部队在距离华盛顿不够50公里处的马纳萨斯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战，又称布尔契战役。北方部队英勇作战，但是南方邦联两股力量联手击退北方的进攻。北方本来以为布尔契战役会赢，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的话，南方邦联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布尔契一役战败之后，北方开始担心南方会夺取首都华盛顿，所以需要迅速训练士兵。林肯总统将这个重担交给了年仅34岁的麦克莱伦将军。麦克莱伦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保卫华盛顿的安全，第二是组建军队对维吉尼亚的敌军发动攻击。麦克莱伦立即行动，在华盛顿周围部署了数千人的兵力，并建造48个堡垒。这些措施全部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更多的行动。麦克莱伦对妻子说，我要按部就班培养一支百战百胜的队伍，一旦我觉得这支部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我就要迫使南方叛军和我们一决胜负。麦克莱伦为迟迟按兵不动提出各种借口，给林肯带来不少麻烦。公众舆论、媒体和政客都要求麦克莱伦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最好马上就赢。麦克莱伦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是北方联邦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但是并非唯一的部队，北方的其他部队在美国西部和邦联兵力作战。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已经北上，从田纳西进入南北交界处的肯塔基。他们在肯塔基南部建立堡垒等防御据点，并尽量切断铁路和河流的运输线。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北方联邦部队穿过肯塔基入侵南部地区。 当地的北方联邦指挥官之一是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曾经在陆军服役20年，参加过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而且还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表彰。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调到一个远离妻子家人的营地。格兰特很满意远离家人的生活，亦不希望做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官，因此开始酗酒，经常惹麻烦。1854年他被要求退役。南北战争打响之后，格兰特在伊利诺伊组织了一支无偿服役的志愿军。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帮助下，格兰特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北方联邦部队的其他将领都很了解格兰特，大家对格兰特的能力缺乏信心，觉得他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格兰特对自己和手下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迫使南方邦联士兵退出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密西西比。不过田纳西境内靠近肯塔基边界的两座南方邦联的堡垒挡住了格兰特的去路。北方联邦海军炮舰攻占了其中之一田纳西河沿岸的亨利军事城堡，这个城堡防守松懈，格兰特率领部下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城堡是没几远的坎帕兰河沿岸的道尔逊军事城堡，这个城堡比较坚固，有20000人把守。格兰特包围城堡之后，叫海军炮舰轰炸，战斗足足持续了好几日。南方邦联士兵一度试图突围，他们冲破北方联邦部队的封锁圈后开始撤退，点知指挥官突然变卦，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下令士兵撤回城堡。这样一来，南方邦联部队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城堡里面的守军决定投降，指挥官传讯给格兰特，问他投降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很简单，无条件立即投降就是唯一的条件。格兰特将军不单止占领了道尔逊军事城堡，还捉住了14000名俘虏，这个是南北战争开始以来北方联邦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格兰特将军成为英雄，报纸称他是无条件投降格兰特。道尔逊城堡失守后，南方邦联部队退出田纳西向南撤退，在密西西比的科林斯重新集结。南方将领希望建立一支红口大军拦住格兰特的进攻，不过他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格兰特已经率领40000大军直奔科林斯而来。而另外庞布尔率领35000人还要在沿途与格兰特会师。格兰特率先抵达会师地点，在距离科林斯3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夏洛教堂的议事大厅等候布尔。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指挥官艾伯特·约翰逊亦在等待。约翰逊手下有40000多人，同格兰特的兵力差不多，他还有另外20000援兵。约翰逊得知格兰特就在附近之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进攻。约翰逊的行动打了北方联邦部队的一个措手不及，北方部队指挥官觉得约翰逊的兵力不够强大，不信约翰逊已经出动， 北方部队冇建立任何防守工事，结果战斗打响时，佢哋完全冇防备同保护。夏洛一战是南北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战斗不单止一场，而是很多场，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双方如果不是远距离对射，就近距离肉搏，很快就死伤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起初南方邦联士兵逼使格兰特的部队后撤，只要再冲破一道防线，胜利就属于他们。但是战斗过程中，约翰逊将军腿部受伤，子弹穿透动脉，医护人员赶到前就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南方邦联部队夏洛一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烟消云散。第二日战斗重新打响前，布尔将军援兵已到，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北方联邦部队没有再乘胜追击。夏洛战役使美国南北方的人都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夏洛一词就等同于死亡和毁灭。这个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多达10万人参加的战斗，亦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血腥。参加过夏洛战役的一个士兵说，太惊人，太可怕了，我希望上帝不要再给我看到这样的事。北方联邦部队赢得夏洛战役，但是亦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达13000名联邦士兵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南方邦联部队亦有10000多人伤亡。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方一片欢腾，但是当民众得知伤亡咁惨重之后，喜悦立即变为愤怒。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格兰特的错，要林肯解除他的职务。林肯对自己的两员大将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左右权衡，这两个人截然不同。麦克莱伦组织了军队，但是按兵不动，格兰特亦组织军队并立即投入战斗。林肯提到格兰特的时候说，我不能够没有这个人，他是斗士。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ale in comparison 以及 Blown away。
Larry， 我简直不信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了，真的不舍得走啊。
I know, I feel like we just got here and now we already have to think about going back home。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这最后一日，不如我们玩得刺激点，空中跳伞怎么样？
Skydiving? Wow, that would really be crazy. All of our other activities would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skydiving.
Pale in comparis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pales in comparison when it is much smaller or less significant than something else.
Oh, pale in comparison 就是远远比不上，逊色很多。你是说和空中跳伞相比，我们在夏威夷玩的其他东西就逊色很多，简直差得太远。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decided to accept a new job at a different company because his old salary pal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ne he was offered.
你是说 John 跳槽到一间新公司，因为人家比他的薪水比原来公司高很多？
Right, but I don't know about skydiving, Li Hua. It sounds really dangerous.
不用怕，就算你在马路上行，都可能扭亲手脚的了。
唔通你因为担心咁就唔出门啦咩
？True, but I think the danger of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danger of skydiving.
好啦，咁我哋去坐直升机，可以喺空中睇下美丽嘅夏威夷。
I agree. I think the natural scenery back home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credible natural scenery here.
咁当然啦，不过虽然夏威夷景色宜人，但系物价比其他地方贵。我哋坐直升机肯定要用好多钱啊。
You're right. The prices of things back home really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ices in Hawaii.
但系我哋都嚟咗啦，唔去肯定会遗憾噶。
I think you're right. Let's do it.
Larry, 点啊？呢次坐直升机真系唔错啩
？Yeah, that was grea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how beautiful the natural scenery was.
Blown away?被风吹走？你冇被风吹走啊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 were blown away by something, that means that you were really amazed.
哦，原来 be blown away 就系感到震惊嘅意思。你系话我哋喺空中睇到嘅美丽景色，简直系令到你惊讶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the Sichuan restaurant, I knew the food would be a little spicy, bu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just how spicy it was.
哦，虽然你本来就知道四川菜辣，但系直到真系将川菜食到嘴里边，先至发现佢哋比你想象辣好多。诶，系啊 ，Larry， 嗰日我哋去钓鱼，我嘅钓鱼技术有冇令你 blown away， 对我刮目相看呢
？Li Hua， I'm sorry to say that I was not blown away by your fishing skills. Just catching one big fish on your first try is beginner's luck.
钓到鱼系我好运，梗系唔系啦。诶，系啦。我仲听人讲过 blow their mind， 咁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Exactly. For example, I had seen pictures of the Grand Canyon in books, but when I finally went there, seeing it in person really blew my mind.
大峡谷嘅美景的确会使人叹为观止。诶，系啦，上次我煮嘅麻婆豆腐都会令到你印象深刻啩
？Absolutely. When I tasted your mapo tofu for the first time.It completely blew my mind. I couldn't believe how delicious it was.
真系识讲嘢啦！诶，系啊，我哋下昼要早啲出发去机场啊，千祈唔好塞车啊
！I know. I was blown away by how crowded the airport was when we landed.
不过比起纽约嘅交通，呢度就算唔错噶啦。
Oh sure, the lines at the airport are pale here in comparison to big U.S. cities.
讲到纽约，马上就要翻去，又要翻工，真系闷啊
！Li Hua。I've just one rule for going on vacation. Never mention wor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ale in comparison， 表示就唔能够比较，信息好多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 blown away， 意思咧就系指大吃一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